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借心经说真谛。同时我再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，不要听凡夫俗子的讲说，要听诸佛菩萨的教义即能挣脱生死，听凡夫俗子的讲说就跟着凡夫俗子去，这是肯定了的。那么不存所知障，就是不要把以前学到的知识拿来自己作为武器，修成一道防护围墙挡住，不让新的知识进入，就叫所知障。就是说前面所学的一切知识而成了你本身自己的障碍，然后自己竟然把它当成武器在用，这就叫所知障。所知障往往是每个众生最容易犯的，这个所知障是由于他们生下地来以后接触的事物、人缘、环境、知识所产生的理和相，自然感染、洗涤、禁欲身心，逐步逐步装进他们的头脑里面，就形成了先入为主，无论正确与否，都认为是自己的才是正确真理，就这样造成了所知障的。所以说古一代的人跟现一代的人，他们两者之间的礼节、脾气都不同的，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知识，前因知识着在了身心上，植进了八十心田，往往就拿他们的前因知识来用。其实一个人啊，什么叫做真理？昨天有一位同学，他给了我一个东西，我把他看了以后，就发觉里面有一个什么叫做知识的问题，知识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当时就讲了这个问题，所谓的知识，怎样去追求知识？首先就是要以科学和论理的态度，让他们互相彻照，予以事理上的对比，得出的论理与实践的事项相符合，得到最后的正确结果，这就是知识之理相。所以要见闻多广，如果我们整天什么都不问一个为什么，知识就不可能来的是正确的。还有我告诉同学们，每一个人都是有缺陷的，包括所有在座的，现实已经有正道很高正量地位的同学，他们都还有他们的烦恼习气，还有他们的缺点，但是所知障绝不能犯，犯了所知障就把自己扼杀了。我在上一节才给同学们讲到，必须要向所有一切有知识符合教论的高僧大德们求教学习，而不是非得跟着我这个惭愧上师学习不可。我举个例给同学们听，如果我们听到过的知识就是真理，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就非真理的话，这个道理是行不通的。为什么行不通？因为你没有听到过的知识太多太多，把没有听到过就作为歪门邪道，就凭这一点啊，你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知识了。就相当于唐宋元明时代的人，如果你告诉他们说坐轿骑马并不高级，要能在空中飞的机器才高级，而且实行千里之外，他们如果犯了所知障，就会一听哈哈大笑说这是个疯子、呆子、白痴，乃至把你看成是怪力乱神、胡说八道。但是古代的人有的也不犯所知障，因此科技社会才得以发展。发展是从追求中来的，是一代一代人研学前进的结果。正因为如此，人类才会由骑马坐轿改成今天的坐汽车，有飞机可乘，才有千里眼电视可看，才有电气时代的方便，才有人造卫星、宇宙飞船、上月球的探观。如果古人每个都犯所知障，一代人接着一代人都持本有的知识为独一真理，把一切外来的、新的全都看为不正确的、假的，就不会去追求发展了。不认与自己所知的事理相违背的外来者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高科技社会时代了，因为不接受任何新东西就不会研究发展。我曾经打了一个譬喻，一个人 就算是你聪明绝顶，过目成诵，你生下地就背书，那么你活100岁，你每天都要背一本书，100岁才36000本啊，才36000本书啊，何况你能活100岁吗？你能每天背一本书吗？你能整天都背书不吃饭吗？我看你不要36000本书，就是喊你背3500本书，你也背不了，世间上也找不到，还不说3500本，350本书都没有哪个背得下来。你说好可怜哦，但是我们世间上岂止36000本书的知识？你看过吗？很多知识，你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你就仅仅以你学过20-30本书，背过20-30本书的本事，那种知识来衡量其他的科学，衡量其他的真谛，衡量其他的超凡圣境。比如佛陀能来虚空降甘露，你一听就反感，就下定语说是假的。比如有修着火定的人，能用肚子把水烧开，沸点100度，你一听就说是假的，多么愚痴啊。所以你得来的绝对不能是唯一真理，也许是邪见、劣理、糊涂错论，至少是愚见。因此不能犯所知障，犯了所知障就会堕落。所知障和烦恼障是修行人无法开敷智慧而解脱生死的魔头，是世俗人愚昧无知、痛苦悲惨的困墙，把你困死在里面，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真理。比如密宗根本14戒，那一定要守的，尤其是第一戒绝不能犯。其实这就是问题了，关键是对圣者上师守戒，那是如法的，是解脱成就的寻向，出显智慧神通的基石。而反过来，对不是圣者的凡夫俗人当的上师去守14戒的第一戒，那就守错了。同学们要弄清楚，如果我们依止的某一位上师是魔妖转世来的，他们出显大法王大活佛身份，一定会以密宗14根本戒来约束弟子。弟子如果守戒尊奉如命，那就把自己守到地狱中去了。上师50诵也有同样的问题。最重要的是不犯所知障，要鉴别自己依止的这位上师的言行、修为、成就是否符合他的名头身份。可惜啊，有一个100多条的鉴别正邪的法还没有亮示，因缘还不成熟，也无法给大家宣说。如果有那部见解，那正邪就一目了然了。放下所知障太重要了，一切真理只要不放下所知障就无法获得。那么在学佛法当中，我已经亲自彻见，人人都富有所知障，尤其是有些对于甚深的佛法道理不理解的，就只晓得做小乘。那么像这种就是以前的所知障所致，障住了。那么一旦明白以后，能马上丢掉所知障，这也就是最了不起的，进取圣人基因的一部家乐之章，而以其家乐之章所产生的效用，将会给他们带来无限的光明。所以说这个所知障啊，同学们不可轻视，你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，就知道一切知识都不能依自己尘固性的，应该依照般若智照无执性的去彻见它，去关照它是不是圆融中道之理。所知障是依于法执而成的，挂碍乃由我法二执所显，我执与法执显现出来的挂碍，所以心就有挂碍了，有挂碍就会辗转生死轮回之中，受尽烦恼诸苦，永无了期。有了挂碍，自然就在生死轮回里头，就要受尽烦恼，受尽一切苦，依般若了悟诸法，空无自性，于一切境界不生取执，故诸法不得挂碍其心，而即烦恼生死菩提亦空，故挂碍亦空。空者即无也，无即无挂碍，无挂碍者指一切挂碍皆无，而无着可执。 这里是说无挂碍，学菩萨，进入菩萨境界，证到菩萨的最高层次，那么就是菩萨依般若了悟诸法空无自性，证诸法无自性境，而无境可执，无执故无境可得，就是说一切世间法都空无自性，一切有为法都空，本来无自性存在，于一切境界不生取执。由于它是幻化无常的，要注入成住坏空，所以不生取执，诸法不得挂碍其心，因此达到了不生取执的境界。那么六根对六尘自然不生取执，五蕴空寂，就根本没有其凡夫心识存在，所以一切外来之境、内因之境都无法挂碍其心，而且根本不可能产生这些境。耳即烦恼生死，菩提亦空，自然就会空，心都没有分别执着了，烦恼自然就没有，生死就没有，菩提也就没有，故挂碍亦空。空者即无也，这个空就是没有，无即无挂碍，没有自然就没挂碍，无挂碍者指一切挂碍皆无，不挂碍是指一切挂碍全部空寂，注入真空法性之中，而真空法性所得之空理都不要执，自然不执，空理本无，要有所证之理，又是挂碍，因此叫无所得。恐怖指一切有碍于六根凡夫心境之生死轮回烦恼痛苦，常处于无常头出头没，永无解脱之执见，也包括着法圣境、乐喜之障。就是说恐怖这两个字啊，你们要好好注意啊，指一切有碍于六根凡夫心境之生死轮回烦恼痛苦，一切凡是能障碍你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所牵制的一切对尘境界，致使你能生死轮回处于烦恼痛苦之中不得解脱的，常处于无常之中，这道转那一道，永远转不到头，而不能解脱的这种执见、执着的见解，就包括着法的圣境，就是用功夫用到一定的程度产生出来的圣境、法义，不管它多伟大的圣境，诸佛海会也好，释迦世尊灵山说法也好，包括神通变化也好，都不可知。其中有六种上师的圣量境也不可知，于般若中当知如幻，于弘法时知乃妙有，故有一句话叫做提得起放得下，提起来妙有力生，与诸佛菩萨相往来，乐在佛圣之中，放下时则般若真如，因无所得，上无诸佛菩萨，下无六道众生。这六种上师的正量本不该在此提到，随缘说几句而已。总之一句，一切不执着。金刚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全部是空虚不实的，包括乐喜之障。乐喜并不是好事，它也是一种障碍。正如我讲到的那个同学，头乐了，脑壳乐得不得了，他就产生喜乐的贪执，意念享受其分别喜乐，所以意则生执，因此他就产生障碍，障碍又马上心有挂碍，心都挂着牵挂成爱，到今天十年了都不丢，到今天同样还回忆起他那个滋味，那么安逸的滋味，安逸的无法控制，安逸得板的滋味，这就是解脱成就吗？这不是啊，这是不好的，落入了执着，所以就成了障碍，这就叫乐喜之障。无挂碍者即无我执，如果没有挂碍，自然就没有我执了，亦无法执，同时法执也空，因为挂碍没有了，我执没有了，法执自然就空了。于此二执皆无，或不爱心，静不爱智，两种执见，我执、法执都没有，因此惑业不能障碍心， 境也不能障碍智，障碍的所谓智是般若智啊。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没有挂碍，哪里找恐怖？同学们都可以想象，已经都空寂，心里头连法都不要，都不存在了，还有什么恐怖存在呢？就没有恐怖，恐怖即是恐惧、怖畏、恐吓，视为挂碍所生出来的。恐怖包括的是什么呢？恐惧、惧吓，自己产生怖畏，天黑下来，畏惧，自己就产生一种夜晚之恐怖、睡梦之恐怖、生活之压力恐怖、病痛之恐怖、生老病死苦，悉皆合因而成熟了不同的各种业果感报现前，而得来一切恐怖。六尘六境之恐怖、违法乱纪招致后果之恐怖等等，无尽恐怖、若干恐怖，总之一切对你产生恐吓、恐惧的都称为恐怖。恐怖是大小不一，类别多种，有若干种，无数伎俩，凡夫人人都惧恐怖，就是初学菩萨亦如是。这里就要告诉你们了，凡夫惧恐怖，初学菩萨同样惧恐怖。好好的听啊，初学菩萨们，你们要特别注意，要讲你们的过程了。初学菩萨有恐怖的，那么初学菩萨有什么恐怖？我们下面再来具体讲，包括给他顶礼、叩头，他都要吓傻，晓得不？因为他怕折福报，他懂因果报应，他怕，晓得不？这是初学菩萨的恐怖。佛经中说，初学菩萨有五部位，有五种部位。一，不活位。不活位到底是啥东西？即为化度众生占去业物之时，则无求生计之机，行布施时怕影响自己的生活，故不能尽其所有，为之有瞻前顾后之执着部位。因为初学菩萨往往处于有余一阶段，佛经里头说的呀，初学菩萨有五种部位，那么第一种呢就叫不活位，就是众生在需要教化利益众生的时候，那么他们要菩萨去为他说法。因此初学菩萨，他们要想成为菩萨，那么必须要照菩萨的行为去做，自己觉了要去觉悟别人，因此要去觉悟别人的时候，首先就考虑到他还要吃饭，还有一个有余依涅槃之体。初学菩萨于无余依涅槃的体也有恐惧，那个我们先不去管了，我就说的有余一，他怕占据时间，比如说上班啊、上课啊，包括他日常的工作啊、生活家务啊，怕占据时间，就怕影响到求生计的机会，所以就要想到自己的生存，就要考虑到自己的工作，考虑到自己的所谓前途。实际上它是一种畏，这种畏就是一种障，这种障就是一种业力，就是把他导弄去堕落的业力。当然他修得好，他已经证到菩萨的境界，这倒不说了。在行布施时怕影响自己的生活，初学菩萨要行布施，把自己的钱财啊、粮米啊要拿去布施，包括家产啊，乃至于他自己的行无畏布施啊，还有无相布施等等布施。总的一句，他只要想施舍这些东西就怕，因为他的钱不多，他就怕用完，那么他的药不多，他就怕用完。行无畏布施，给别人解决痛苦，或者他的时间不多，他想去救这个人，又怕耽误了他的时间，他也就要做不做的，就怕影响到自己的生活。为什么不做？怕自己的生活有影响，没有吃的，今后前途有影响，所以不能尽其所有，他的心就不能尽，他就不能尽其所有去布施，就产生了瞻前顾后的执位。不做呢又觉得不好，要做呢又觉得这个东西不行呢，要留点起来哦，佛法要做嘛，我世间法还更重要哦，我不然以后就完了， 我没有吃的了。他不知道这种胃是一种非常大的错误，如果迈不过这个胃呀，就进入不到甘慧地菩萨的正量，更进入不到真正的登地菩萨的境界。那么这里要给同学们声明呵，我不需要哪个同学向我上供，我指的是布施，布施是布施与一切众生，我不需要你们上供，上供也有这个关系，也有这个初学菩萨的关系，他怕，晓得不？实际上他能做，但他确实瞻前顾后。所谓对上师上供，本来是一种礼节，是非常好的。真正的圣德上师收了你的供养，是你的福报。但是我这个上师，由于我自己啊，觉得我自己给同学们做不了什么好大的事情，因此我不愿意收同学们的供养，就来源于这里啊。不是为我不为，你看我给你们讲了这么多天佛法，我为什么？我什么都不为。那么我是不是超过了初学菩萨？我也不能这样说，我至少从心情、心境、胆量，从我的肤浅学识、见地，以及从般若的见道上，我有正知正见的指导，绝对正确无偏的如来正法。因此我不管他是初学菩萨也好，罗汉也好，大菩萨也好，一切我都不管，我只晓得为众生说法，只晓得说法般若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但是初学菩萨的位就是如此的啊。二，恶名位，行者于世间遭受污谤，恐受恶名或牵连罪名，不能为和光同尘之行，生挂障恶名位。第二条啊，初学菩萨就是恶名位了，初学菩萨超过罗汉的境界的呵。当然众生也有初学菩萨的，虽然没有证到罗汉，就直接想学菩萨的这种做法，就在学佛法当中难免不遭受一些污谤、污名或者世间法上的事情，被他人颠倒捉弄。因为魔妖本来就与佛菩萨对立的，他们转世来到这个地球上破坏圣人、破坏正法，就是他们的工作。但是有一点，他们没有办法掩盖他们的妖魔面目，比如讲经说法、讲论般若，他们由于没有证悟佛性，虽然他们身披大法王乃至祖师袍装，但只要一开口讲法，就会胡说一通，毫无法理。特别是讲般若之地，更是一塌糊涂，只会摘抄一些祖师的文论来填充，还搞得文不对题，你听一百遍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因为妖人是无法阐论般若真谛的，就算是之前是妖人，如果一当悟到般若正果，能阐论正理，他就已经不是妖人了，妖人的结构已经彻底脱落，毫无踪影了。所以魔妖他们为了破坏众生慧命，谤害如来正法，达到害圣助邪的目的，妖邪的劣行会吓到初学菩萨，发生在各个方面，甚至于有时候是对上师的事情，或者是某位高僧大德的事情，或者某位师兄师弟的事情，某位朋友的事情，恶人坏弟子的事情，初学菩萨就怕罪名牵连到他，因此呢，就不愿意一起去做光明的事，也怕堕落在同尘之中去，堕落在黑暗之冤假错案之中去，也就是说不与你同甘共苦为众生服务，原因是怕累赘于他，就生挂障恶名位，怕别人说就是他这个家伙是坏人，只背了一些恶名他都怕了。第三，死位，发菩提心，发了菩提心的萨埵，以菩提心这个因缘之故呢，要为法忘躯，为了佛法不惜一切劳累，为了度众生，为众生说法，迁度众生走上佛门的正道，迁度众生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好人，了脱生死，这个是菩萨自己的任务。由于在初学境界之中想做菩萨，有的已经证入圣境而初学的菩萨， 但有的在未断我执的时候就不能自舍生命，是死位之挂碍造成的。发了菩提心，做了菩提萨埵以后，要为法忘躯，为了众生可以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抛去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境界。一说到这里，同学们谨防要吓到，就想，那么我以后还学什么法呢？你要弄清楚，你真正的是菩提心，真正的是为众生的事情，是无私的境界，你不会死的。十方诸佛菩萨都要加倍于你，但是你首先就要不怕，要无私，要为众生去度脱他们，而不是在行道时先考虑自己的利益，把自己排在第一位，把对众生更好的东西由于与自己无关就排在后面，乃至提都不提，不为众生安排用场，以此心态去说法，这就不行，就是凡夫心境，就是我执而生自私，而必须要具备真诚无私的境界，要做到这么一种境界。你是有私心杂念的，损害众生的利益生命财产，自私自利的，当然你不但不是初学菩萨，你就是一个世间法的坏人。所指的是初学菩萨，初学菩萨他是断除我执而无私境界，为众生不是为自己，那么他证得到就是超初学菩萨，证不到就落入死位的挂碍，处于初学菩萨。第四，恶道位，于行持中恐堕恶道轮回，于不善法而成分别对治处之，亦令不生，是指善恶分别之有挂碍之恶道位也。我们这里面有菩萨，有初学菩萨之境，还有圣学菩萨之境，同时还有这个似进入初学菩萨，似进入登地菩萨境的这种同学。我这里又要好好的告诉你们了，我就是在说你们，就是对你们说的话，就你们面前这几个坐在这儿的你们，为你们说话而影响到以后的若干年的众生，你们在行持中为了怕自己脱离不了轮回，了脱不到生死，结果学了很多的佛法，那么这些佛法固然学了，但是于不善法而成分别对治处之，为什么学了这么多法，整天还口口声声地喊，上师啊，您教我一个法，上师啊，您教我一个法，只要上师慈悲教了他，过了不到两年，你问他，我教你的法在修没有呢？我都忘了，上师啊，您再教我一个吧，另外一个嘛。整天不晓得到底在搞啥，糟糕透了，简直是糟糕透了。当然有的呢，他自己有一定的功夫，他抓到一两条，他呢对佛法存分别心，想到这次上师给我教的是灌了顶的，那一次没有灌过顶，这一次给我讲的是禅理，禅理不对，我要学密法，那个呢说密法不对，我要学净土，哎呀，整天啊各种法的分别，甚至于对上师的法义也产生分别，哪一个法是正宗的，哪一个法是不正宗的，乃至于还同学之间互相打听，你学的那个法怎么样，我学的这个怎么样，那么我们上师他又是怎么样的，你们觉得上师哪一次传法的时候是最厉害的时候，他总想找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从中学到一个最圆满的法，所以于不善法而成分别对治处之，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还有的同学莫名其妙自己看到一些什么手法，连手法都没有弄清楚，就给他带一个什么，这个是什么金刚，那个是什么法义，还听一些话来，然后就拿来问，问了就说，您传我这个法，您传我那个法，真是幼稚到了极度。今天上师本来不应该以这种态度来对同学们讲话，学法不管什么法，关键在于你诚不诚心，是不是依世尊的教义而行持的，不然我教给你再多，你三业不相应，你学一个破坏一个，学两个破坏两个，到最后 什么法都不能得到受用。比如说这个手印问题，你在外面捡一个手印，这一下就想来，上师啊，您教这个吗？甚至于连上师说的什么法他还要分析，我们上师他比过这个手印，他就是学这个的，哪里有愚痴到这么一步的。